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五章七到二十一节。读过之后，我们已经很清楚这一段圣经，其内容就是十条诫命。今天借着这一段圣经，我想着重来给大家分享两个重点。第一点，我们需要再一次来思想这十诫到底是行为之约还是恩典之约。从十条诫命的序言，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接下来才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等等。根据序言可以确定，上帝当时在西乃山借着摩西颁布这十诫，毫无疑问他是要把这十诫赐给那些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以色列人，这明显就是指着恩典之约。所以摩西之约或者说西乃之约是属于恩典之约中的一个分约。然而当我们来应用这十诫的时候，它既是行为之约也是恩典之约。这不仅仅是在有形教会中有麦子也有败子，或者说根据人生命的不同情况对律法的不同反应，有时会把它看作行为之约，并不仅仅如此。对每一个人来讲，包括着那些经历了主恩典的人，当他来应用十诫的时候，这十诫也可以与行为之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可以想一想，说到行为之约，就是上帝吩咐起初被造的人，让他们照着神刻在人心里的律法来生活。亚当在伊甸园里，他心中刻有上帝的律法，但是他如何照着这律法生活呢？如果没有神的启示，人虽然心中有律法的准则，有公义之相，但是具体实施在生活中还是需要上帝清楚的指导。因此神就与人立了行为之约，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这心中的律法在伊甸园里面应用于生活中并没有更多的内容，因为对亚当夏娃来讲，在伊甸园里如何实践那心中的律法就仅此而已。所以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亚当夏娃照着心中的那律法生活，那就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对于主耶稣基督来讲，他如何代表选民完完全全地遵行这行为之约呢？意思就是他如何照着那心中的律法在生活当中完完全全地来活出这律法，实践这律法呢？如果用清楚的语言来表达的话，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活就是完完全全地照着十条诫命来生活。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照着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生活，与主耶稣基督照着十条诫命生活，就其字面意思来看似乎条款不同，但就其本质来看条款完全相同。因为在行为之约里，也就是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上帝吩咐人如何行，二是上帝禁止人不可怎么做，也就是把那心中的律法反映于他们的生活中，主要有两点，一是上帝吩咐什么，二是上帝禁止什么。那么当主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照着十条诫命生活，也是包含着这两个方面，一是吩咐的，二是禁止的。那么在十条诫命中吩咐什么呢？从禁止的反面就可以知道神所吩咐的。如果说禁止人不可偷窃，那意思就是吩咐人要爱护别人的财物，不过这还是一个推理的意思。那如果我们能够照着 十条诫命的总纲来看，就可以看到丰富的。因为十条诫命的总纲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如果这是十条诫命的总纲，其实也就是每一条诫命的精义。因此我们从总纲中就能看到每一条诫命神主要吩咐人当怎样行。第二方面，神所禁止的呢，禁止的就其字面意思很容易就能看到神禁止什么。所以从十条诫命中也能看到这两方面，一是吩咐的，二是禁止的。如果从禁止和吩咐这两方面来看，我们就看到了神在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神与人所立的行为之约与十条诫命就完全的等同一致。既然在行为之约里面，我们既可以用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来看，也可以用十条诫命来看行为之约的内容，那么我们就要这样想一想，起初上帝与亚当立了行为之约，就是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就其内容来讲，也可以说就是十条诫命。但是亚当失败了，然而神与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立了救赎之约，为的是让他拯救他的百姓，拯救他所拣选的子民。那主耶稣基督来，他就是完完全全的遵行了行为之约，也是遵行了十条诫命。当我们这一些被基督所救赎的人，也就借着信心与主联合，重生得救，与主联合成为义灵，我们就与主耶稣基督的性情有份。因此神就吩咐他所救赎的百姓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你要照着十条诫命生活，来见证基督，荣耀基督。可是当我们这样生活的时候，这就谈到应用。当我们这样生活的时候，我们肯定不能完完全全的照着十条诫命生活，因为没有一个人在今世能够完全成圣，都是在向着这十条诫命的那完美的标准，也就是那标杆直跑。教会历史告诉我们，最圣洁的人在这律法面前来查验自己，也不过是刚刚开始，仅仅起步。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就要想一想，我们在这十条诫命面前，如果用丰富的这一面来看自己的话，我们做了多少呢？我们明白了上帝在律法中吩咐我们当行的，虽然他不是让我们来守律法赚得永生，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并且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赚得了永生，并且把这永生已经赐给了我们。对于我们一个与主联合已经有永生的人，就应当活出基督的生命。如何活出基督的生命呢？就是照着律法所吩咐的生活。可是我们想一想，按照上帝在律法中所吩咐的来看，我们做了多少呢？如果上帝在律法中吩咐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主你的神，并且为爱神而爱人如己，我们回过头来查验自己的话，是不是如同才刚刚起步？但是我们再想一想律法禁止的，在禁止的方面，如果我们能够全面地查验自己，不仅仅是在外表上，包括着我们的内心，每一条都查验自己的话，是不是看到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实际上我们都在干犯神在律法中所禁止的。这样当我们来应用这十条诫命的时候，必然就能看到自己的不足，用十条诫命那禁止的方面来对照自己的话，我们必能发现，我们虽然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然而我们在成圣之路上就律法禁止的，虽然在外表上我们好像比其外邦人强了一点，不像我们信主之前在外表上 大大干犯上帝的律法。但是就其内心来讲，谁敢说十条诫命我们不犯神所禁止的呢？我们不想过去杀人、打人、骂人，但是从心里恨人，有谁能说我们在这一点上已经完全做到从内心不恨人呢？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成圣之路上，就其律法禁止的，就内心而论，我们每时每刻其实一不留神常常在犯律法禁止的，不是犯这一条就是犯那一条。如果我们对律法所禁止的认识的越清楚，最终就发现自己其实时时刻刻都在犯律法禁止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并没有照着律法生活，乃是一个仍然在干犯上帝在律法中所禁止的。来到主面前，我们仍然看到自己是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是一个该死该灭亡的罪人。当我们能够看到自己属灵的光景，看到自己罪人的那一面，是不是这就是在运用行为之约？因为神在行为之约里要求我们照着律法这样生活，可是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用律法禁止的方面来查验自己，就发现自己真的是一个该死该灭亡不配得永生的罪人。这一个应用就是在应用行为之约，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行为之约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永远有效，它所发挥的效力就是让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该死该灭亡的罪人。这就是我们对行为之约的应用，也就是当我们这样来应用十条诫命的时候，就是在发挥行为之约的功效。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立刻也安慰我们说，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的罪已经得了赦免，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我们因信与主联合已经被称义得生命了。这样我们又从这十条诫命中立马看到了恩典之约，并且因着看到恩典之约，就被基督的爱激励向主认罪，然后在上帝面前也愿意将自己献上，继续开始照神在十条诫命中所吩咐我们的去努力生活。这就是对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来讲，不论如何，行为之约与恩典之约是在我们成圣之生活当中总是交织在一起。所以说十条诫命它是属于行为之约呢，还是恩典之约呢？就其内容来讲，它既是属于行为之约，也是属于恩典之约。但上帝颁布十条诫命的时候，是以恩典之约颁布的呢，还是与行为之约颁布的呢？毫无疑问，它是以恩典之约颁布的。但是对于一个不论这个人是否重生得救，当我们来应用十条诫命的时候，毫无疑问总是首先把它以行为之约来应用。而蒙恩的人与没有蒙恩的人的差别是，在基督里蒙恩的人，当在行为之约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同时也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而那些依然还活在罪中的，仅仅在有形教会当中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还活在罪中，没有得到主的拯救之恩的人，他看到这行为之约的时候，他接下来不是看到的赦罪之恩，而是立志要遵守律法以获得拯救，他就立马会转向律法主义，或者故意麻痹自己的良心，成为一个反律主义者。只有这两种可能。第二点，我再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十条诫命的分类。因为最早是犹太人对于十条诫命的分类，他们认为十条诫命是写在两块法板上， 因此就把十条诫命分为两大部分。在犹太人对于十条诫命的分类中，他们认为每一块法板上都刻有五条诫命。第一块法板，也就是第一部分，有五条。第二部分，也就是第二块法板，有五条。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个图表作为参考。不过在这个图表里面所引用的经文是根据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章节附上的。我们现在读的是申命记，但是这个图表引用的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在这个图表中，我们看到最左边的一栏就看到了犹太教对律法的分类。第一块法板有五条，第二块法板有五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犹太人确实把十条诫命的序言，也就是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他们是把这序言看作是第一条。然后是申命记第五章的七八九十这四节经文是第二条诫命，然后五章十一节是第三条诫命，第四条诫命就是十二节到十五节被看作是第四条诫命，然后第五条诫命就是申命记的五章十六节，当孝敬父母。这样可以看得出，犹太人乃是把孝敬父母划分到第一块法板第一部分里，第二块法板是从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以及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恋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就是后五条诫命，这是犹太人的分法。我们且不说犹太人对于十条诫命的五五分法怎么样，首先可以看到他把序言当作第一条，这是一个问题，以及他把我们所看到的第二条与第三条诫命合并为一条，这样就凑够了十条。可是后来的天主教对于十条诫命的看法就不赞同犹太人的分法。首先，他们认为犹太人的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应该把它分到第二块法板上，并且他们认为序言不能够被看作是内容。如果序言不能看作十条诫命的内容，那么第一条诫命就应该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这样，天主教就把犹太教的前五条诫命做了修改。他把第五条移到第二块法板上，那这样第一块法板就剩了四条诫命，而在这四条诫命当中，他们认为序言部分不能算作一条诫命，应当把它放到十条诫命之外，那这样第一块法板就剩了三条诫命。如果第一块法板成了三条诫命，再加上序言本来是第一条诫命，把它除掉的话，那不是就少了一条吗？那怎么样能凑够十条诫命呢？所以他们就把第十条诫命分为两条，认为第十条诫命谈到了两个方面，一是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一个是不可贪恋人的财物。那这样就把第十条拆分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以及不可贪恋人的财物，拆分为这两条。那这样天主教的十条诫命就成了第一块法板有三条，第二块法板有七条。那么天主教对十条诫命的这种分法，我们看到他们做了一点贡献，就是把犹太教认为序言是第一条排除在外，这一点做得比较好，因为序言确实不是属于十条诫命的内容。但他们却把第十条拆分为两条，那这一个分法是不恰当的，因为不论贪恋人的妻子还是贪恋人的财物，因为这两句话合在一起就是指着不可起贪心，而并不是把不可起贪心还要分为贪什么，可见他们把第十条拆开是不对的，因为他们不拆开呢，就凑不够十条， 因为他们并没有看到犹太人的第二条诫命是把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与不可造无像与拜无像混为一条，他们没有看到这一部分，而是为了凑够十条把第十条强拆为两条。因此在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就对天主教对于十条诫命的分法再次做了修改，因为他们从天主教充满着许许多多的偶像崇拜活动中看到了他们把第二条诫命不可造偶像也不可拜偶像与第一条诫命混在一起。他们认为天主教正是犯了这样的错误，才为自己留下了拜偶像的漏洞。实际上这第一条与第二条诫命混合在一起并不是天主教他们自己做的，乃是早在犹太教对十条诫命的分类中就已经是把它混在一起。那因此宗教改革之后就把第一条诫命拆分为两条，一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二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等等，就把这一个分出来。那这样宗教改革之后就把天主教的第一块法版的三条诫命变成了四条诫命，而把第九第十条诫命再次并为一条，就是不可起贪心。那这样就有了基督教对十条诫命的分类，第一块法版有四条，第二块法版有六条。所以圣经开始写的时候其实有没有章节也没有标点符号，很难把这一大段圣经分的条目如此清晰，乃是经过教会历史，也就是经过了犹太教、天主教以及宗教改革，才对这十条诫命有了我们今天这样清晰的分类，也就是十条诫命分为两大块，第一部分有四条诫命，第二部分有六条诫命。盼望这样的分法也能够帮助我们对接下去讲解《申命记》有一定的帮助。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把这宝贵的十条诫命赐给你自己的教会，也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引领我们对这十条诫命有正确的认识，也有正确的应用。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看到在历史历代当中，魔鬼撒旦在教会当中的搅扰，往往就是让人对律法有错误的认识，以至于不能够投奔到你的恩典中来依靠你。为此我们恳求你借着我们对《申命记》的阅读，求你借着你的话教导我们，使我们正确的认识你的律法，也正确的应用你的律法，使我们借着律法越发认识你恩典的浩大，使我们因着对律法的清楚认识和正确应用，好使我们越发过感恩的生活。天父，恳求你就借着这律法清楚地指导我们如何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五章22到33节。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